早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而且主题呢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dot MINIDOT 每天都会提供一个精选的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人生亲身经验跟故事。所以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的话，欢迎下载 Minidot MINIDOT。 当然可以直接写信给我们，所有的讯息都会在 Show Notes 里面可以看到。这周呢是要想跟大家聊聊梦，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跟梦有关最近当红的产品，那我们就听下去吧。好，本周来聊梦。上一个我还记得的梦境内容是什么？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难得有个没有被梦魔吃掉的噩梦，梦里仿佛在玩黎明实现一样，我当着那边的鬼，一边挥舞着巨大的斧头制造出恐惧，一边追赶着一个人形生物，最后追到一个废弃小屋里，屋里有一个不晓得谁点燃的火盆，而那个人形生物也被逼到墙角，已经逃无可逃的地方了。正当我拿起斧头准备结束这一切的时候，突然看到旁边墙壁上被火光照映出了影子，有个比我更加庞大的生物正站在我身后。当我转头之后，我突然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只能够一边大叫，一边眼睁睁的看这生物举起钝器向我砸了下来，看着钝器离我越来越近，最后占据了整个视野。是一个特别的梦，所以最后一刻有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梦的解释就是最后一刻呢，你跟那个人形生物啊灵魂交换了，所以呢，你在这个瞬间就是从掠食者变成就是被掠食的人。Run, don't walk。 好，这个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点友分享的梦，让我想起我一个很经典的梦，是我从小到大，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可以回溯到我八九岁左右，有个梦境很经典，就是在我爷爷家，爷爷奶奶家的下楼梯，然后我就是陷入一个无限楼梯的状况。那后面呢，追的角色有变过，从我恐惧最早的那种中式的这种僵尸，到后来的那种西式的僵尸，甚至什么吸血鬼都有。就后面大概就是我那一阵子可能看过恐怖片之类恐惧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无限的一直在下楼。那因为就是你被这些生物追着嘛，所以你都是必须很快速的下到一层楼，下到一层楼，然后最后我就发现我都几乎是用跳的，就是可能每一层楼有10到12个阶梯，那我一开始可能3个就往下跳，然后后来变成6个往下跳，甚至后来就是拼命往下跳，然后就发现那个楼梯永远都往下跳，跳不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梦算是我的一个难解之谜吧，好多年都一直梦到它了。差别就是后面追的东西不一样。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比较可爱一点啦。他说梦里有个朋友很严肃的跟我说我不爱吃烧烤，醒来死活想不来是谁了，目前还在想，必须得想起来高低的把这一架给吵明白，烧烤这么好吃为什么不爱吃呢？对啊，谁那么大胆，烧烤这么好吃还不吃。好，这个相对比较可爱一点的梦。好，接下来梦呢，我们来请一下我们最近的那个 ChatGPT 大神来解梦一下好了。首先是一个点友，他说他梦到被鳄鱼追，然后我就去问了那个 ChatGPT， 然后他说梦到鳄鱼追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鳄鱼可能是象征着潜在的危险或恐惧，被追逐的感觉呢，可能反映你正在避免某些情况或是情绪，这也可能反映你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到很多压力或是挑战。另外一种可能解释是梦到被鳄鱼追可能意味着你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直觉或是原始的驱动力有些不安定或是不确定。好，我不知道这虽然有没有解到梦，但是好像就是绕了一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梦，我们一样也请 ChatGPT 来试试看。这个点友的梦是这样写的：母校某一栋漂亮的建筑物里， 有一个男学生做了不好的事情，我打119，但电话那头人一点都不紧张。通话结束之后，学校人告诉我，他们决定用私下了结这件事情，要我打电话回去跟救护车说不用来了。觉得记下这个梦之后，还复读几次卷，才发现它有多么不合理，很好笑。后来去搜寻解梦网，发现周公根本在骗。好，周公解梦，这点有说他查到那个周公解梦网说，看到虽然说是个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周公解梦网的意思是说可能会有好运。我也蛮常就是去搜周公解梦网，然后发现梦境呢，通常一些坏的东西都好像有一些好的象征，但也没有真的之后遇到什么事情。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hatGPT 怎么说这个梦，他说。这个梦境呢，可能包含有时候不同的元素，那每个元素都有自己的象征的意义。首先，前面讲到母校可能代表过去青春，或是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某个漂亮的建筑呢，可能是象征你对那个时期有一些怀旧或理想化的回忆。梦见这位男学生做不好的事情，可能暗示你对某种情况或关系感到绝望或是无助。你打电话求救，但电话那头人并不紧张，可能表示你感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担忧或恐惧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或是重视。然后最后学校的人跟你说决定私下处理这件事情，可能会暗示你，你觉得自己的问题或担忧被压制或忽视，或者是你觉得在某种情况之下你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好像有解跟没解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解释了，这些隐含的意思啦。不过，说不定我觉得周公解梦还比较准一点，哈哈。好，比较趣味性。好，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用 ChatGPT 解梦啊，就是点我自己去搜寻的，所以我把它念一下。他说，又是一个记不完整的梦境，但短短的小片段却记得很多细节。看到其他点友用 ChatGPT 解梦，也试了一下，真的很有趣。以下是梦境的小片段，我正在坐飞机，似乎是要和公司的其他同事，我们准备去员工旅游，预计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们飞到美国附近，沿着美国大陆边缘飞行后，突然90度的大转弯离去，要前往我们真正去的地方。我在心里觉得可惜，还没有去过美国呢。同时也惊叹刚刚沿着大陆飞行时所看到美国的景致。很奇怪的是，那些景致并不是像透过现在一般飞机小窗户看到的，而是像大巴士那样大片玻璃一览无遗的风光，而且视线也不是在高空，而是像在轻型机在沿岸飞行的低空。建筑物看起来很大，但在梦里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坐的是大型飞机。然后等到飞机餐的时间，我们要从机舱壁中自取出自己的餐盘，似乎是放在里面加热。而且从站在桌椅上也拿不到的高度，醒来之后才发现这个机舱高度也太高了，大概快2个层的高度。就这样一个小片段。以下呢是 ChatGPT 的解梦，谢谢你分享这个梦境，请记住梦境的解释很主观，可以因人而异。以下是对这个梦境片段的一般解释跟可能的象征意义。梦中坐飞机代表你的生活中的旅程或目标。飞机通常象征着前进、远离日常生活以及寻求新体验的机会和渴望。和公司同事一起旅行，可能反映在你工作环境中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可能代表着你跟同事之间相互支持和共同的目标。飞行途中的转弯和景色变化，可能象征着你生活中的转折点或是意外变化。可能90度的大转弯，代表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意想不到的改变或是困难。而大片玻璃窗和低空飞行，可能表明在这个变化转折期间，保持了清晰的洞察力和近距离的观察。对美国的期望和遗憾，可能反映你对于未曾体验的机会和目标的渴望，这可能与你现实生活中未实现的目标或渴望相关。机舱中的飞机餐和高度，可能象征着你的需求和期望。自取飞餐，可能是暗示你要自行照顾自己的需求和满足。而高度无法达到的飞机餐，可能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你感到无法轻易的达到或满足自己的需求。请记住，这仅仅是一般性的解释，可能无法涵盖你梦境中的全部含义。对于梦的诠释，你的感受和个人经验是最重要的参考。 希望这可以给你一些启示，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随时提出。丁友最后说，目前生活中没有太大转折，不知道会不会是个预言，其他部分的解释还蛮喜欢的。我念了这个三段这个 ChatGPT 解梦，然后发现它有同一个招式啊，这个同一种模式，就是就把事情稍微解释它的前因后果，但是又模糊化，所以有很多或啊、和啊，或是可能啊、表明什么的。好，这个或许是一种諮商的技巧吧，我不知道。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的梦蛮清楚的，我们来看一下做什么梦。他说，刚好就在昨天梦见，有点像电影一样的情节，背景是不知道中东的哪个国家，看到我都是中东的面孔，但是是在大城市里。我有一对小青梅竹马，大概幼稚园大班至小学一二年级的年纪，不确定具体年龄。他们看起来固定会在校车中相遇，校车里短短里的上下路程是他们唯一交流的机会。有一天上学的小男生搭上校车，在一起坐的座位上等待着，但小女孩不知道是因为突然请假，还是家人不让上学而没有上校车，她孤身一个人坐在两人宽的座位上。后来画面转，他们市区有一栋瞩目的大楼倒塌了，我没有看到倒塌的原因，我看到很多人罹难，而那辆校车刚好停在大楼倒塌的范围里。而这次事件后，我到他们的教室里，看见了重新去上课的小女生，生活中少了朋友的她变得更沉默了。我用很破的英文努力的想跟她说那个小男生想对她传达的话，并把小男生生前想送给她的东西交给了她。后来我还看到不知道是自己死了，灵魂还留在自己班级座位上发呆的小男生，也是用破英文试着跟他说不用担心，小女生现在过得很好。这个大致上就是全部了。后来被吵醒，我其实很少看中东片，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这样的情节。括号烧头。这个，我比较，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我们尽最大努力的方法了吧？因为如果在中东的环境之下，用英文英语好像有一点不太能沟通吧？我猜，所以但是这也可能是跟我们对于语言能力的掌握，或是可能戏剧、电影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我们在想试着在沟通的时候会想用一种我们暗示中可以沟通的方式沟通，至少我们在潜意识下学英语有一种多了一种沟通的可能性，就是从小被教到大的。很难讲啊，说不定你讲中文他们听得更清楚。好，这个很像电影这场梦，没错。下一个电影的梦呢，我也觉得蛮可爱的，他是这样说，梦见我与我家的猫互换身体，而我站在门口叼着包包，看着我的躯壳躺在沙发上。互换身体后，上班的还是我。躯壳，好，我不知道正确怎么念。不过我想这位点友应该是默默的在心里面，是希望你家的猫出去工作吧。好。接下来两位点友的梦比较有一些亲人的情感在里面。首先是这位点友，他说，在梦里你带着几罐茶叶回来，穿着夏天那件白色薄衫、卡其色短裤、黑色拖鞋，在桌边坐下，笑着泡着茶。我们聊起你还在世的那些天，你说，儿子啊，你很努力了。我很欣慰，看到你的笑容，我感到安心，然后带着泪醒了。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梦，跟亲人有关，不太记得，只记得好像是在阿嬷家的神明厅里。不过我倒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我记得像是建筑物一样大的蟑螂要统治世界，大家都在逃，我吓死了，超可怕的。 我记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当用手指当手枪在杀丧尸，我还可以让我的同伴别害怕，跟着我一起比，然后瞄准，还真的有子弹发射出来。我记得我看着自己的梦，视角是从上方往下看，看着里面自己和一切。我记得我的梦，让我害怕的梦，梦境还会暂停，梦里的我会说好可怕，可以醒来，但梦会继续。当后面越来越多这样的梦，我知道我醒不了，梦里的我就会开始安慰自己，没关系，反正死不了，因为我梦到都是各种怪物和鬼。但我有这种想法时，在接下来的梦我就被丧尸咬了。还有很多多层的梦中梦，也有梦过充满恶意的黑眼咧嘴笑，露出很尖的牙齿，瞬间跳了过来，在我背后慢慢的把手伸过来抱着我。我拼命想醒来，也无法动弹。那一阵子，我太过于害怕，都不敢睡觉，会拼命死撑着，因为一旦睡着了，它就会出现。但我一直一直最想要梦见的是我爸爸，只希望他可以来我梦里，让我抱抱他，说说有多么的想念。想念他的时候特别孤单，不知道多少年了，想他的时候就自己创个一人群组跟他说话。要是我还能够听到我爸的声音就好了。要是能够传 LINE 到天堂就好了。像这个亲人的梦啊，我自己大概就那一次经验吧，一次或是两次，印象最深刻就一次，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一阵子 有第二次。然后那种感觉很难说这种感觉，因为理智上你大概会觉得，至少不是理智上，至少就是我所受的教育跟我所受的知识会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那是梦。我在梦中呢也觉得这是梦，但有些时候就会默默的心里面会想说啊，或许是真的，这位亲人来我梦中来看看我了。连续这两个点友的这个分享，那我想到上周，好，话锋一转，我就聊一个比较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有一些层面上的观念啊。因为上周在那个游戏礼拜一的时候是那个 WWDC 苹果每年的开发者大会，那其实照惯例啊，他们如果要接下来发表一个新的产品，通常都会很提早，在我觉得至少在一年之前的 WWDC 就会发表一些开发的，不管是硬体或者是给大家试的一些 API 和一些软体的东西。那这次试出来就是那个 Apple Vision Pro。 那这个 Apple Vision Pro 我觉得让我想到刚刚顶友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在我没有试用过，没有办法被邀请去参加，可是至少就是看过这一轮，不管是第一天进去的 YouTuber 也好，第二天进去的台湾 YouTuber 也好，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功能啊，它可以用，因为它在这个 Apple Vision Pro 上面，它其实塞了好多好多个镜头，所以它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功能是，当你用 Vision Pro 去录影的时候，它其实录下的是那个整个环境，有点你会有点觉得恐怖啊。好，再次说我没有体验过，听大家说法是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空间录下来，空间把它存下来，在重新播放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场景会让你真实的到感觉你还在沉浸在原本的环境里面。所以这让我想到是说，那未来如果我们做这一切，那当我们想要再见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走入这个空间，逃入这个空间，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们开始用这装置去回想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很会让我们更舒缓这寂寞，还是反而会让这个寂寞更严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去说一件事情。好，然后我们现在有设备嘛，那我们可以现在说再结合 GPT model 对吧， Chat GPT， 你就会开始想象一些很难以去言述的一种可能性，就是 当你有空间上的回忆，你再用 AI， 再用Large Language Model 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去学习已经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的朋友或者亲人也好，让他去讲类似的话，让他去讲他们可能会说的事情。那如果你跟这样的一个人聊天，声音当然没问题，声音绝对也可以模仿，你就其实很难想象，是真的很难想象，你可能真的对着一个你觉得是熟悉的人，然后你已经有点分辨不出来他是实际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他其实是一个模拟。想到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恐怖，有一点惊恐，但在这些条件结合之下，我自己老实说，大家可能在五年这个时间，就会有这样的服务，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体验，然后不知道到时候的感觉是什么。那我想到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可能性，这个轻松的可能性是这样，就是倒不是这种严肃的，因为如果可以这样模拟，其实你可以比如说我今天对某个人有兴趣，但是我很害羞，好，那对方呢其实也开放他的这个人物的模型跟人物的语言的能力，好，开放在某个空间，好，这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把两个 AI 抓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他们去互动看看，看看会不会成功。我这个觉得倒是一个蛮有机会的，或是蛮有趣的一个服务。对，所以未来呢，比如说你今天想去接触这个人，或是想去模拟什么一个状况呢？你想看看之后结果什么呢？嘿，不用去实际产生，你可以进到某个空间，然后在旁边当做旁观者，把你自己这个人的模型跟这个外观跟所有的东西放进去，然后把对方如果有开放，哎 ，Open API， 然后放进来，好，两个人就开始对话，倒是也蛮有趣的。好，这个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这机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实现呢？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这位点友是说，有时候呢会梦到点友，有时候会出现理头发的，有时候会出现明星脸，有令人害羞的，还有一起打排球的，真的是莫名其妙。最近都没有梦到点友了，有人可以解梦吗？好啦，就是你最近点友值不够，所以也是夏天快到了嘛，你要不要登高一呼来办几次点友的点句呢？好，这个本周就是才讲几则点友的分享，就没想到就讲那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梦就分享到这边了。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 podcast， 记得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跟 KKBox 上面去支持赞助一下我们啦。然后就是现在当下听到这个时候，你身旁如果有朋友推荐给他听一下，不是一个好，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睡眠的 podcast， 听一听就可以准备休息睡觉，让大家放松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podcast， 请你务必推荐给你朋友。好，那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咯。好，这个最近这一季有一个非常也算热门的动画，我推的孩子。那因为最近的集数里面也有演到一件事情，我在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就先不剧透，只是因为里面跟这个演艺圈、综艺界、艺能有关，所以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有人设去保护自己。然后有人设呢也会有一些好处，所以我在想说好像这个建议不错，因为在录 podcast 的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加点人设下去，会让这个 podcast 更有趣呢。然后最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YouTube feed， 我想起来为什么我 YouTube feed 最近有一个叫做 Uncle Roger 的影片很常推过来。我想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应该有看过一个台湾做 翻译的 channel， 然后有一天是他就截取他一段脱口秀在讲那个有点 political， 就是有点政治了，然后就说台湾 is not real country 的那个这个段子。好，就是那一次呢，我就看了那一段，所以最近那个 Uncle Roger 的那个影片很常在我的 feed 里面，然后也蛮有趣的，因为他其实开始去就最早开始是去批评一个 BBC 的电视主厨在炒饭，非常非常的好笑。后来我才知道是说，原来这个 Uncle Roger 是这个，哎，他原名叫什么？Sorry， 忘记他的名字怎么念了。好，他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后来有去美国，再去英国的一个亚洲的Uncle Roger。他不是 Uncle Roger， 应该说他原本呢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正常人，然后晚上会去脱口秀，然后后来他决定在那个疫情期间就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 Uncle Roger 开始就扮演这个角色，然后就爆红了。所以我就想说，哎，对啊，所以我是不是要尝试让自己有一点人设，然后这个人设呢顺便可以发展出一些不同的感觉，大家觉得呢？好了，这一周呢就先聊到这边，那虽然这周周末天气不是太好，也祝大家有一个非常好好休息的周末。会这么说，抱歉，我再说会这么说是因为我的脚上已经困扰我三个月，真的是真正困扰我三个月。虽然我现在这个录 podcast 啊，故意假装自己很嗨啊，就是还蛮挫折的，老实说，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就是一个周末，好好休息。那我要去好好休息了。今天就这边，晚安。
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迷你哒迷你哒，这里有传说中的老大，迷你哒迷你哒，这里有许多朋友等着你呀，迷你哒迷你哒，这里有传说中许多朋友等着你呀。